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灵有拦阻。
啊，请你注意啊，第四章开始是很重要的信心论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Faith。 所以呢，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要你们很注意每一期预备心，而且足够的思想来领受那些很艰深而且很重要的神学论、信心论，而且带你的朋友，特别是那些有对基督教不是太清楚而有很多问题要了解信仰的问题，因为这个大概四次，最多要到六次，如果再详细会到八次，要专讨论三节。希伯来书是一章第一、第二、第三节，最少是差不多四次要讨论这三节的东西。那个你听完了，你吸收完了，我盼望成为你一生一世对基督教信仰本质架构一个很清楚的基础。我很严格的说，那是很多很多神学院在讲信心论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样清楚交代的，而且所有解经书论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信心论都不是那样严肃、那样这个严谨的把这个理论讲出来。所以你们好好预备心听四章，今天我们把第四章把它交代清楚，那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管理信心论的问题。我们大概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章，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开始来读最后一段的圣经，从三十五节读到结束。一、二、三。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比阴信的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沉沦的那种，乃是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只是一人比阴信的神，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交托给你，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理性，因为你创造了我们的思想，你又启示你的真理，乃是要用你的灵所启示的真理来光照、引导、带回我们的理性，不在流浪的过程中间，乃是进入你真理的深处，明白你的奥秘，为自己的思想定位，好像我们一生一世不在思想中间偏行己路，违背你的心意。所以求助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借助今天所传扬的信息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说我儿，你要把你的心归向我，你的眼睛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如今仰望你，就说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你与他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特别归纳到前面所讲的信仰之后，就提到了为信所付的代价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为了信仰上帝，他一定预备心为这个伟大的信仰做出一些应当做的事工，受一些不应当受的遭遇，付应当付的代价，来为这个福音信仰做见证。所以这个信仰的宝贵就从肯受苦的心智得到肯定。如果你受苦是甘心的，那就表明你为这件受苦的事，这件事的本身一定是有价值的。没有人愿意为没有价值的事情 去受苦的，没有人愿意为没有意义的事情去付代价。所以代价跟价值的本体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有价值的东西，你为它定价的时候是相等于应当有的代价的，那么这个价值跟这个价钱就产生一个平衡。如果你所定的价钱是低于那个价值的话，那是自我出卖自己。如果你定的价钱是高过那个价值的时候，那是虚，这个虚假的心、虚浮的心是一种太过分的虚浮，从这个虚假的雄心。所以呢，圣经要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所信的若是真实的，我们所受的苦就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所信仰的是实在的真理，那我们怎样粉身碎骨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代价跟所领受的信仰的价值等量齐观。所以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应当是尽心竭力、甘心情愿的受苦，因为这个信仰太有价值。所以这个信仰呢，甚至使我们死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是信仰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把自己的生死把它度外，把自己的得失把它看清，使我们在这地上我要成全天上的价值、天上的旨意，我们就把整个生命交托给上帝。最近有一个人问呢，那基督徒因为肯受苦就可以证明他信仰是有价值的，回教徒愿意做自杀的甘心牺牲的人也等于他的信仰是有价值吗？我们如果从表面看，我们很容易受欺骗。所以今天我稍微跟你讲一下，基督徒为信仰受苦跟回教徒愿意牺牲自己甚至自杀队去把他的政治企图成就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所有的烈士、所有的政治革命分子，他们都是很英勇的、很慷慨就义的精神，他们视死如归。那这样跟基督面向死亡一点不惧怕有什么不同呢？跟使徒为了福音的缘故一个一个寻道有什么不同呢？有很大很大不同的地方。因为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他不是因为自己愿意制造一个怎样的信念而产生一种受苦的性质，乃是因为他真正知道是从神而来给我们的启示所建立起来的信念，这个信念是真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你说回教徒不是也是这样吗？革命党的观念是人民的利益，革命党的牺牲是伟大的精神，而革命党的牺牲要推翻一个他们所认为不应当有的这种错误的政治的价值的政治观念这个架构。而基督教呢，所看的乃是整个宇宙性，而且是永恒性的，是那个属灵性的整个 cosmic value 的问题。所以呢，当神把他的真理启示给基督徒，基督徒为这种信仰肯死的时候，那是因为基督的死与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所要决定的是人永恒之间的命运。所以这个跟革命党所做的不过是为了暂时的世界改变人今生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那么你跟回教徒那些自杀队、敢死队做比较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爱国情操所激起来的感情所能相比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基督徒死的时候，他没有存任何一个心去害别的人。而这些呢，自杀队他们死的时候，他们以自己小我的一个死去杀死千千万万仇敌的死，所以这个期间呢，完全没有爱的成分，只有恨的成分。这样你把回教自杀队勇敢牺牲的精神跟基督徒为信仰甘心舍命的精神相比的时候，已经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以破坏性的仇恨去决定他们的死的这个行动，我们是以拯救全世界、所成全神心意的这个信仰成分来去愿意牺牲自己。你看到不同的地方吗？所以这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从前蒙光照的时候，你们怎样受苦，你们显出了忍耐，你们受了大征战，你们忍受各样的苦难，你们一方面被人毁谤，遭了患难， 成了地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种苦难的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你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你们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么这个字就出现了，原来更美这个字是全本希伯来书的要词，一个 key verse， the key word， 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最重要一个词句就是更美，更美，更美。我们在加卡达这一次的布道大会总题是，难道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吗？啊，这个用印尼文来讲是很美的一句话， Inika Magnahidu， 我活在世界的价值就是这样吗？那么我们把这一个贴在许多基督徒的车的后面，所以车在路上走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难道我活着就是这样吗？那么下面有几号到几号布道会，他们就来听了。所以这个激起他们自己问自己，难道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到了更美的地步？有没有到了更高的价值？有没有可能到了更理想、更好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难道我活着就是这样吗？亲爱的基督徒，你满意你现况吗？你满意你今天所达到的吗？你以为神为你所定的永恒的旨意，就是你今天这一生所达到的这个光景吗？我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停留在已经达到的那个地步，因为神永远是把人带到更高一层、更美的地步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城的最伟大的领袖，以世人做领袖的不同的这些的原因。耶稣基督说，彼得，来跟从我。接下去讲什么？我要啊，使你成为一个什么的人的衣服。这原文的意思是 I will make you, I will shape you， 我要把你雕塑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要把你带成另外一个地步。你来跟从我，我要雕塑你，我要塑成你成为另外一个彼得。所以你不要以为唐崇庸就是今天这个唐崇庸，今天这个唐崇庸不过在程序中间达到某一个程度，而神要的是那个要把我雕塑成功照他心意的那个唐崇庸。那你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要有更美的，有更高的，更有价值的。所以你们特别年轻人绝对不可以停止在欣赏你自己的地步，阿们。你不可以停止在满足现在的光景，对世界的物质可以满足，对树林的雕塑可能达到的潜在能，一定要继续不断靠主 的恩典长进，直到神为你所定的旨意成全在你未来的日子中间，这样的更美。而基督徒有个更美这个盼望的时候，他才会看清现今所有的。基督徒有更高的标准的时候，他才不满足于所已经达到的。当一个人只满足于他已经达到的，他一定一方面呢以为自己够好了，一方面他不再追求，而他开始轻看那些还没有达到他光景、没有达到他程度比他更低的人。现在的弟兄姊妹，自满自足啊，是我们不能长进的原因。我们在继续不断追求向我们主的这个过程中间，绝对不可自满自足。那这个是一个 paradox， 这个反合性，也就是说，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应当满足，在什么事情上应当不满足。你能不能活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你还可以睡最简单的床，过最简单的生活，吃最简单的东西，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无所求。但是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对自己可能达到的目标，神为你定的更高的标准，勇往直前，从来不满足。当你受人称赞、受人所恭维的时候，你会把这些看清吗？你能把你没有达到的当作你的痛苦吗？正像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已经老迈，未得的计还很多。这一期最近我们有两次的聚会去处理那个献堂礼，我对他们讲，每一次献堂礼， 每一次教会周年纪念，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大写特写，而忘记以后要做什么。这是教会周年特刊里面最大的共通毛病，就是把过去所有的历史讲出来，那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带领，这个没有错。我为什么不趁着这一个时机，历史时刻，不向后而向前呢？你要忘记背后，你要什么努力前面，对不对呢？你要对前面更努力才对的。所以呢，这样更美、更高、更完全、更合神心意，这个更字要鞭策我们，我们才会进步。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常常为自己可以达到更美的地步，那责备自己为什么还没有达到，那么教会有前途。所以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永远的家业。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姿色以后，这个姿色就使你在苦难的中间的时候一点不内置，你一点也不灰心，不灰心不算账。为什么呢？这些的苦难比起将来的荣耀算得什么？保罗说自战自轻的苦难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个对相对词是非常吸引人的。自战自轻的苦难，保罗所讲的是苦难是什么呢？保罗给人家两次鞭打，一次打四十下。我从前不深信不懂，直到麦克菲在这个新加坡把人家的汽车喷漆涂鸦以后被政府抓去又给他打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鞭打是那么可怕的事情。那些鞭打的人是从英国历史的鞭打囚犯的那个技术学来的，所以他打的时候不可以到什么地步，不可以超过什么地步，而一次打不能啪啪啪，一直要打中的。打的时候呢，可以把皮拉上来的，以后一生一世痕迹就没有办法消失了。怪不得 Clinton 求情，请吴作栋赦免美国公民给别的国家拿去打，是多么羞辱的事情。连 Clinton 求情，新加坡政府也照样不认情，不接受他的求情，照样被打。而这鞭打一次是这样重的事情，永远就是一个痕迹，绝对没有办法除去痕迹的。保罗两次，一次是打多少？打四十下。四十下为什么减轻一下？因为罗马律法，如果打的数目超过的，打的人是犯法的，可能也会被打。所以他们算到三十九就停了，他怕多打一次自己变成犯法，所以他就把三十九就当作四十就算了，免得他们犯法。是这样的。那么一个人为传福音被鞭打三十九下，那个全身呢是多么的这个痛苦，受伤的程度多么厉害。保罗把这些痛苦，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陆地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假使徒的危险，所有受逼迫、受刀剑、受侧身肉体各样的痛苦，他把它归纳起来，用四个字：自战自轻的痛苦。你感动吗？每次我看保罗用词的时候呢，我很感动。他到那么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他是用诸般、百般、何等，何等是什么？就是何等，是哪一等？就等来等去等不到，就何等诸般的丰盛的吃不透的奥秘的，就是因为他讲不出来，他很可以说非常感觉到自己的言辞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他用那些呢超过言辞要表达的痛苦的那名字出来。这是保罗用词的办法。那保罗每次提到也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他用反面来提，所以他说这个最聪明的使徒称自己是异端的，对不对？最丰盛的使徒称自己是贫穷的。上帝拣选了我们这些异端的，拣选了我们这些软弱的，拣选了我们这些无有的。如果保罗无有，你有啊；如果保罗异端，你很聪明啊；如果像保罗这样还是叫做一个很软弱的，那我们刚强吗？所以保罗自己 每一次用词的时候都把自己放在最最最贫穷的那一方面。我们这瓦器，保罗是最懂的罗马人，在有钱的人家里中间有哪几种器具？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对不对？他最懂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不是普通的无名小卒，他是相当有教养，又是有犹太的这文化跟宗教的精神，又有罗马的政治法律的学问，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是当时世界最高最高的知识分子。他又不是普通大学毕业，他是加马列门下的一门生。但当他明白罗马帝国学的最荣华的东西的时候，大户人家里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也就是他们家中有不同等级的器皿，但是当他用在自己身上，他说什么？我们有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瓦器。保罗如果是瓦器，你什么器？我什么器？你看呢？这就是教会有盼望的原因。最聪明的使徒看自己是笨的，现在最笨的看自己是聪明的，所以教会没有前途。保罗认为自己卑微，自己是不配的，那用这样的精神呢，他继续来前进。所以呢，因为知道有更美的盼望，这世界的痛苦是自暂自轻，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暂时的永远的自暂自轻的极重无比的，这样一对比的时候，他就知道收获算不了什么。所以基督徒为信仰的缘故，怎么证明你的信仰的重量？怎么证明你信仰的价值？怎么证明你信仰中间的尊贵？就看你愿意受怎样的卑微，怎样的苦害，怎样的逼迫，怎样的牺牲，从哪里去看你信仰的价值。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整个旧约的律法制度里面的祭司跟祭司所做的工作，把它以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所献上的，是天上至圣所里面幔内里面用自己永远的血你有新约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知道基督徒应当清楚教导我们的信仰太宝贵了，为这样宝贵的信仰远远超过众天使的耶稣，超过亚伦，超过摩西，超过约书亚，超过所有大祭司，他只能被称为是永远祭司中间比墨西洗的同等次的那一位。你有了这样的信仰，那你还看世界的东西比你的信仰更有价值吗？不是，就是你的家业被拿去你也甘愿，因为知道有更美的家业。阿们，感谢上帝。如果这世界给我们苦难，不是因为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不应当活在这个世界，世界不配有我们这样的。而这种愿意为主受苦却在世界中间变成了细行的人，是配得那世界的人。所以呢，我们既然有更美的世界，这世界算什么呢？这是自轻自战的苦楚。这样第三主节就来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所以你们不可丢弃什么？勇敢的心。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特别喜欢这些圣经，而且我把特别两个字讲得很重，这是我一二十年来很就悟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情。我特别喜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是懦弱的，基督徒不应当是凡事惧怕，然后每其词我交托给上帝，基督徒应当是勇敢的，因为这种智能在圣经里没有直接显现，是用另外一个词代替，是占多数，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但是很少用勇敢这两个字，特别是中文呢，在这里就是张老师就勇敢把这两个字出来了，而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不要丢失你们的信念的意思，所以信仰产生出来是勇敢， 信仰产生出来不是惧怕。昨天为了布道会，我自己先召集要来参加探视的人，所以呢，我就请香港愿意参加示范的人先来一次，我就自己叫他哈利路亚 chorus。当我叫的时候，两个音乐家在那边，音乐家在那边，因为以后我就交给他们了。那么我一问的时候 ，soprano 坐这里 ，alto 坐那边 ，tenor 那边 ，bass 那边，曾经唱过的举手，你知道几个人吗？只有两个人。那怎么办呢？我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说一个钟头以后你们会唱这首诗歌，你说这个胆子太大了，因为这首诗歌很多教会唱两三个月还不敢唱，有一个教会练了九个月才唱，唱一首。所以在一个钟头我要用怎么样的办法给他们抓住巴洛克的精神，怎样子？我第一个条例不可以不唱，只可以唱错。我叫他们每一个人跟我说不可以不唱，只可以唱错。他们讲完了不唱，我眼睛就瞪着他了，哒哒哒，就快快快唱。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先怕，一怕了以后不敢不修，以后呢就自己对自己，本来我不会，我没有唱过。你今天过一个钟头，你告诉人家我唱过，唱过跟没有唱过之间的不同就是唱，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经历呢？经一经，历一历。”叫做经历，大家说经一经历一历叫做经历。这个人没有经验，为什么？因为没有经过，没有经一经，没有历一历，所以没有经验。我们一定要勇敢。我拿到汽车执照的那一天下午，我就把汽车开到山上去。我太太说你没有开过山上的经验。我说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有了开到山上的经验，你跟我去吧。哇，他紧张的半死。怎么样叫做有开到山上的经验？就是真的开到山上去，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勇敢的心智并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大家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不可自己放弃，不可自己轻看你的信念，你信仰的那个勇气。信仰的勇气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谈信仰的时候，已经受了一些历史上错误的观念以及错误的传统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常常把信仰当作一种信条的认同，这个叫做信仰。 The committed agreement of the confession。 什么叫做信仰呢？ 我相信你所讲的是对的，这个叫做信仰。No， 信仰是对你所知的真理整个生命的投入，才叫做信仰。如果你知道是真理的而你不肯投入的话，那个信仰是理性的认同，但信仰不是生命的奋斗。而信仰不经过奋斗的永远不过是理论性，信仰经过奋斗就变成生命的产业。你今天什么话都忘记，单单把这两句把它好好听进去，你一生就不改变了。今天的许多基督徒的信仰不过是理性的认同，不过是教条的知识，不过是传统的一种承认。这样的信仰不能构成基督徒的力量。为什么今天教会在社会的人事观念中间是懦弱的，是什么都不敢的，是裹足不前，而自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清白，躲在象牙塔里面自我安慰自己。我的宗教信仰不是不是，我的侍奉经历不是不是。当我年轻的时候看大步大会都要美国人来带领，我说这个有没有搞错？什么时候我们亚洲人自己开大步大会大过美国人来开的？如果今天 Billy Graham 到台湾，所有牧师都乖乖在他下面，如果有中国人起来大家反对他，我们是奴才。你要祷告求主兴起我们的传道人，可以超过外国的传道人，因为神是他的也是我们的。阿们。当我提到这里的，我要提到两件遮羞的事情，因为这些呢在我生命中间给我思想好多层次，我不得不要告诉你们。我现在以长者的身份对年轻的一辈勉励的时候，我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把这些话告诉你。原来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提到一个正人君子， 一定有四大品的，这四大品的构成一个正人君子真正的这个价值。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公义，第三就是勇敢，第四就是节制。那这四大智慧，而且这四大的品质，在一个人身上揉成一体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伟大的人，是正人君子。如果一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人，那这个人就像哲学家一样，有头脑，有智慧。那这个人如果有智慧却没有公义的话，他的智慧一定变成社会败类的行动，因为他用他的智慧去做什么？去做妨碍别人、危害别人的事情，所以他一定加上公义。智慧跟公义配合最好的时候，你对己是罪人一视同仁，你对穷对富一视同仁。今天许多教会里面的领袖连这一点都不懂，所以看见有钱来摇尾巴，看见穷人来作威作福，怪不得教会不能兴旺起来。大批比较贫穷的人看不起教会，最有钱的人也看不起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到教会，那些奉承、那些谄媚的话，给他感到很怒骂。有一个很有钱对我说：“我喜欢你讲道。”我说：“为什么？你敢责备我？”某一些传道，我一来就一直讲个好话，讲到我心里讨厌他，讨厌了半死。我们以为讲好话人家就很喜欢，不是的，总有一些人内心深处需要听的是正直的话。艺人一定讲正直的话，所以你看见了，这是一个希腊哲学里面提到的事情。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是什么？勇敢。第四呢？因为勇敢没有节制就等于野蛮，大家说勇敢没有节制就等于野蛮，节制就成为一个真理的范围，把勇敢捆锁在一个合理的状态。那这样智慧要加上公义，勇敢加上节制，而智慧公义的人又有勇敢，才能把他整套智慧的这个观念把它发挥出去，因为他勇敢。所以这样呢，在非基督徒的文化中间，特别是西方，勇敢早就是一件美德。那为什么圣经很少提？圣经不是很少提，圣经是用别的方式提。你们不要惧怕，你只要信，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的反面词就是什么？同意思就是要勇敢，对不对呢？怕就是不勇敢，勇敢就是不怕。所以你不要怕，只要信，信一定隐藏着勇敢。今天为什么信的人都没有勇敢？为什么基督徒怕东怕西？请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凡是不勇敢而常常害怕的人，他都不承认他害怕，他常常说我们要有智慧。你不相信用这两句话去注意看教会很多领袖不敢做事情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不做？他说我们要有智慧，他不打自招。所以他的智慧是不勇敢的智慧，他的智慧是明哲保身的智慧，他的智慧是不愿意自己有所牺牲的智慧。有一次赵天恩牧师对我讲一句话，他说济南在某某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务主任讲一句话：我这一生绝对不做任何一件与我没有一处的事情。他说我太痛苦了，竟然这种话从一个教道人做传道人口中讲出来，我这一生绝对不做对我没有一处的事情。基督徒就是要常常做对我没有一处的事情，只要对别人有益处，对神有荣耀，对不对？这才叫做基督徒。怎么可以一个教会领袖传道人的训练者口中讲这句出来？他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听这句话，我给他一讲，我也马上痛苦起来。我很有同样的感受。现在的弟兄姊妹，他说这是不是广东人的心态呢？这是不是香港教会的情形呢？我说我不知道，我相信香港有很多好的人，但他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弟兄姊妹，勇敢是外邦中间一个重要的美德的描写，而希腊哲学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看奥迪赛 Odyssey、或者 Iliad 这两部书本来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就是木马屠城记这个 Iliad 同这个 Odyssey， 也有这个 Odyssey 另外名称叫 Ulysses， 他打败了托罗亚战争以后，就带着这个他的这个人员的坐船回家。坐船回家以前，他勇敢到一个地步，把那个海神拉图的像把它丢在海里，一个先知就咒住他。咒住以后呢，他就回家两三天的海路，结果走了十年才到。大风大浪，好像诸神呢这个犯罪哈，因为他对神不礼貌。我今天不讲希腊的故事了哈，那我稍微提到，那这十年的过程中间，其实呢，这个荷马，你知道荷马 Homer 他所要描写的，就是在 Ulysses 身上这四件事情化成一个人，懂吗？他怎样有智慧，他怎样有公义，他怎样有勇敢，他怎样有坚持。所以请从那个地方的希腊的美丽的诗就传下来，希腊文化中间伟大人格的四大支柱是这样来的。那么等到这些东西在彼得书信里面没有出现太多，在保罗书信你有没有提到节制，有没有提到公义，有没有提到智慧，有没有提到勇敢，好像没有哈，比较少一点。有。所以这样呢，上帝在已经在基督地上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在加利利做他的门徒以外，升天之后呢，耶稣就特别在选保罗，因为上帝要差遣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而当时呢，圣经是用希腊文写下来，要进军希腊最高的知识分子的境界，而希腊境界中间的文化，保罗一定要明白。你现在知道了吗？叫牵连起来。那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现在呢对希伯来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提到基督徒，基督徒你不可丢弃什么勇敢。我看这件事情，我把整个时代背景文化希伯来的关系跟希这个新约的关系，基督徒在新约时代在希腊世界跟他的精神配合起来，我去了解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那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做事很勇敢，后来我慢慢学会一面要勇敢，一面要节制，一面要智慧，一面要求主保守清楚事物的引导。而我的精神跟我的勇敢常常是许多许多人受不了，不是我去攻击他的勇敢，不是，是我无伤于人，就是为神的工作应当做的我做，我没有伤人，我不是这个产生同工纠纷的那种勇敢，不是的。我尽量对人客气，尽量做事有礼貌，但是应当讲的话勇敢讲。好像我对你说过，我用中文把耶稣基督的道传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气死了，你记得吗？就是那样的勇敢，那种为正义的勇敢。有时讲话讲得很勇敢的时候，对我自己是很危险的。所以我的母亲说，你很危险的，你不怕死吗？我说如果应该死的时候会死的，不该死的时候不会死的，所以连死我也不必怕啊。他说我为你祷告，因为他知道了我的个性里面有一个很勇敢的心智，常常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方里面。印尼这几十年几次要对基督教大大攻击，我的名在被杀的人名单里面好几次出现，所以我认为的勇敢是需要的。而如果不是神的时间到了，你不必怕，反正呢，神定你什么时候是一定的，你好好遵循他的旨意，不要自己随便造次，你要照着神的旨意勇敢去做，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什么呢？存这样的心神必得什么？大赏赐。好，今天把这些背起来好不好？一二三，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神必得大赏。这一次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从这样的心人必得大赏。你用这一节的经义去再一次重新追溯整个教会历史，你看见神把历史交给勇敢的人去写的。戴德森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勇敢的，马里顺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勇敢的， David Brenner 到印第安人中间是勇敢的，贾克森到缅甸去是勇敢的， C.T. Sutt 到中国后来到非洲去是勇敢的，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是勇敢的。这些人都是冒险，这些人都没有惧怕， 这些人只敬畏上帝，惧怕上帝的生气，其他天地他都不怕，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不可丢弃勇敢的生命。所以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当约书亚派，当着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到这一个迦南地区去查看情形的时候，回来这十二个人有几个勇敢讲可以去吧，有几个说不可以去吧，几个只有两个，谁呀？约书亚跟迦南，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修的榜样。不必害怕，不必害怕，因为上帝既然应许了，上帝既然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虽然他的身体多么魁梧，多么雄壮，不必怕，因为神把他交在我们的手里。在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事情，当他进到那个门的时候，突然间狮子两边就出来了，两边出来的时候，那一个带他的时候不必惧怕，你注意看吧，这样凶的狮子在你幕后也不必怕，为什么？有链把它链住了，所以他怎么追来到你身边的时候，链着这个长柱就把它限制在那里，你不必怕。上帝会保守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眼目是照顾我们，他的圣手扶持我们。所以如果你真正遵行主的旨意，虽然狮子靠近你，你的道路如同死荫的幽谷，神与你同在，你不会遭害。阿们。用这样的精神来发展基督教，用这样的精神来传福音，教会才有真正的前途。求主帮助我们，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有一天你在天上又看见那个胆怯而自己以为有智慧的人，都要受神的责备，因为他们放弃了许多的机会，他们丢失了许多的可能性，他们埋没了许多的潜在能力，他们浪费了许多的恩赐。上帝说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这个是命定的，是一定得到大赏赐，神已经应许了。所以不要向困难低头，不要向试探妥协，不要向权贵来妥协，应当向着神最高的主权来下拜，支取神给你的能力，去做神要你做的工作。接下去第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你们就可以靠得着所应许的。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一步一点一步一步看到我们受苦，我们因为知道有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在这个困难的中间，至今至战的痛苦中间，我们勇敢的心，那么我们忍耐，不是勇敢去杀人，不是勇敢去烧人，不是勇敢去害人，是勇敢去忍耐。所以真正的大勇是在大难中间没有惊慌，没有畏缩，那个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中国人对勇敢有两句话，你们知道怎么讲吗？什么叫做大勇知道吗？无故加之而不怒，脆然临之而不惊，这个叫做勇敢。所以勇敢不是我去打你，那个是出言回教主的勇敢。我在印尼常常讲，那是外教的勇敢，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勇敢。当他们把炸弹放在了礼拜堂上，又再一次，就是刚刚前几天有一粒炸弹在一个礼拜堂又爆炸起来，那个礼拜堂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领袖，每个礼拜来参加我的聚会，他自己是那个教会的领袖，为什么要参加我的聚会呢？他说：“唐牧师，我需要这做一些供应，然后才释放出更多力量。”所以他一有空一定参加我的聚会。他不是华人，他是安汶人，就是安汶岛杀来杀去几万人死的那个岛的人。他们这一次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就是上个礼拜五，他们的聚会是安稳祷告的，为安稳祷告，求主赐福安稳，使回教基督教可以很好，安稳和平祷告的。他们继续在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里面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有两个人带着炸弹就在他们丢了，就爆炸了，没有人死，没有人受伤。哇，他们感谢上帝。所以礼拜天他来的时候， 唐牧师，你看见昨天的报纸吗？我说我看到了，在一个礼拜堂的报纸，不是一个礼拜堂，是我的礼拜堂，就是我们在里面祷告。我们那天就是为了安门求和平的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回教室就在丢炸弹。所以这种勇敢不是基督教的勇敢，基督教的勇敢不是伤人害人的勇敢，基督教的勇敢是能够受伤受害受逼受苦的时候，等担当起来那天人受苦的勇敢，这才是基督教的勇敢。你们要存着勇敢的心，接下去说什么？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很特别的一节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这一句话呢是很少出现的。我有时候很怕基督徒口里呢常常把上帝的旨意挂在嘴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圣经很少用这个名词。加尔文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你注意听了，那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除了一件事。什么事？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除了什么呢？上帝自己。哇，我第一次读到这些事情，我才第一次真正觉悟到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神圣，何等的伟大的事情。There's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God himself。 当你知道这个严肃性，你知道这个超越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能随便讲上帝的旨意挂在你口中，因为上帝的旨意，所以没有的变成有，这个叫做创造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死的灭亡了得着永生，这个叫做拯救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这是启示的旨意。神因为有启示的旨意，才有人明白他的心。神因为有创造的旨意，才从没有变成有。神因为有拯救的旨意，才从最中间得到赦免。神因为教会的旨意，所以从万人中间呼召我们成为属他的人，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这些蒙召蒙救赎的人，我们原造失败在基督里被重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是为什么呢？就是为这句话，行上帝的旨意。人被造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与神同行，在他旨意中间。 We are created, we are redeemed in order to walk with God in his eternal life。 我们蒙造蒙拣选蒙救赎蒙赦罪的成为上帝的儿子，有神的生命，乃是要叫我们与生命的主一同行。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行完上帝的旨意跟遵行上帝旨意的心愿是两件事情。每一次你在大聚会里面清宣大会布道大会到树林气氛最高的时候，有谁愿意奉献做传道的出来，举很多人出来，那个场面很感动人。这么多人并回应上帝的呼召，站在前面，是千万人看见他们的决心，这是很感动人。我这一生44年半，在我的聚会里面看见最少是已经到上个月有14万多人走到前头来。哎，我告诉你，这14万多人真的后来做传道吗？没有。有没有14000人？我不知道。如果有1400人是真正一生一世做传道的，我已经很感谢上帝。为什么呢？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父亲说，谁愿意为我到田里去？一个孩子说我去，后来不去。一个说我不去，后来去。所以神不要看你口里怎么回应他，神要看你行动怎么回应他。阿们。那么怎样做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人？不是跑得快，是跑得好。大家说，不是跑得急，是跑得晚。大家说，不是跑得急，是跑得晚。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要你做传道80年， 你说我做二十年已经很厌烦了，那我就请假可以不可以？神说不能。说神要你只做二十年，就把你请去。你19年364天那一天，你还是剩下一天还要走完，你要走完上帝。圣经里有一件很使我受感动的，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什么睡了。在哪里？在使徒行传。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睡了。你如果不行完上帝的旨意，你就死了，因为你没有在上帝永生的计划中间，你是死在自己的过犯里面。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睡了。所以你们要行完上帝的旨意。所以35节、36节都是很伟大的经文。你要勇敢，因为存勇敢的心的一定都是大方式。你们要忍耐，你们的行完上帝的旨意。现在的弟兄姊妹，上帝给纪志文牧师有2倍宋尚杰的年龄。宋尚杰43岁多死了，纪志文牧师86岁死。这两个人是一同在伯特利布道团一同侍奉上帝，他们一同去布道，天有中国18省的地方到处燃起复兴的火。那么上帝说：“宋尚杰，你传道刚好15年；纪志文，你要传道，从你25岁开始到86岁，你要传了65年。那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不等于说他用你的时间跟别人一样长。有的人上帝给他2年，有的人上帝给他20年，有的人上帝给他传了60年。那么你要不要说主啊，我既然奉献给你，就一次奉献都不收回。当我第一次真心明白这是责任这么大，但是神的呼召不可随便推脱的时候，我走到前面来。当时17岁，我奉献在前面的时候，我整个衣服前面完全潮湿了，眼泪流到整个衣服都潮湿了。那个时候站在旁边还有另外26个青年，其中还有大概6、7个我知道现在还在做传道，其他的在哪里我不知道。有一个呢现在没有做传道，在我教会里面听到我讲到他听到，而那个时候一同站在前面的，现在我讲到他听到，就是这样。那么那个时候呢，纪牧师就说：“现在跟我祷告。”我们就跟他祷告。祷告中间有2句话，我吓了一跳，差不多不敢讲出来。说：“主啊，我是今天一次献上，永远不收回。”我念这句话说：“主啊，我是一次献上啊，永远不收回。”那我这样一走出来，一声定啊。那我今天奉献就永远就是这条路了，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我越做土画家，我越做音乐家，我要做作曲家，我要做指挥家，我要做建筑家，我要做思想家，我要做演讲家，那这些全部家都不成家了，就一次奉献永不收回嘛。我那时候思想很清楚，我讲了一次奉献永不收回。祷告完了，我回到房间，再跪下祷告：“主啊，不奉献就算了，我既然奉献了，你要保守我走完你的旨意。”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行完上帝的旨意，特别那些蒙召从基督徒中间，他到神特别呼召做全职传道的人，你要一生一世奉献。我问纪牧师一件事情。宋博士战前的布道，到处组织布道队，为什么你现在不这么做？他回答我一句话，我吓了一跳。他说呢，我跟宋尚杰在中国18省到处布道，都呼召人出来传福音，所以两个人一团布道队。战后宋尚杰死了，我回地内地去看，很多布道队都散掉。所以神告诉我，你要另外走一条路。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决定的？”他说：“我就决定不是单单做布道人， 要一次奉献又不收回才是真的。所以这样的送上街以后，离开世界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就神兴起了一个人专做全职永远奉献传道不收回的这种辅导，就是继子。所以今天菲律宾老一辈所有一生一世忠心侍奉的很多是在继子文的手下奉献的，在印尼最重要的一些传道人都是在继子文手下奉献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因为传道人很清楚的知道，除非你走完善于的旨意，你的热心常常会改变，你一次献上永不收回。大家说一次献上永不收回，你们要忍耐，是你们行完善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